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这个见证会，陈牧师早就跟我说了啊，说了有两周多了。但是我觉得，我真的也比较为难，因为我信主的时间也不是说非常非常长，但是我觉得用十分钟来讲主在我身上的恩典，我觉得真的是比较困难。然后我也一直在为这个事情祷告，一直也没有理出一个清楚的头绪来。所以我今天真的是要靠圣灵的带领，圣灵的感动，把神要我所说的话放在我的口中。我们先有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实在是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给我们预备了这样的时间，我们能够一起分享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见证和作为。主耶稣，孩子真的要把自己放在你的手中，因为我知道这有限的时间里实在难以诉说你在孩子身上的慈爱。主啊，就求你将当说的话放在我的口中，也按照弟兄姐妹的需要，求你把你的话放在我的口里，也借着你在我身上的作为，让大家看到你就是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你每天在我们生命中与我们同在，也带领我们一下的时间，去听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牧师不时地提醒我一下时间好吗？我觉得可能是面对一个神学生的话，大家可能最主要关心的就是你为什么要读神学。这可能最再回到最初的更早的一个问题，应该是你为什么信主。我先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我信主的经历，可能我说话的语速比较快大家尽量呢就是能够跟得上哈。我是2002年去教会，在这之前呢是我姐姐她是一个基督徒，她跟我说过一些关于这些基督教的事情，但是我当时可能跟大家思想一样，总是觉得那是一种精神寄托因为我们都是呢受的是无神论的教育，然后脑子里会有很多的想法，所以当时对这个可以说是置之不理，甚至觉得有一些排斥后来2002年的时候，我当时在读研究生，然后我姐去我所在的城市去看望我，她说我们去教会吧，反正我觉得好像是亲人有这样的要求，不好太拒绝，然后我就跟她一起去。当时去的时候，那个教会跟我姐她所在的城市敬拜的时间是不一样，我也不知道，我们去的时候没有人讲道，只有几个弟兄姐妹在那祷告，所以我就坐在后面坐在那后面听，因为我实在也不懂，也没有感兴趣。但是当一个姐妹她祷告的时候，她说我们都是罪人，神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圣灵开了我的眼睛，我真的是看到自己从小到大的一些经历就像 flash 一样在我眼前闪过。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在神的眼里都是一样的，我们每个人在上帝眼里看就像看电影一样，他知道我们怎么样，然后知道我们结局怎么样，只是我们自己不知道。所以当我看到我自己，包括你从小的时候跟一个 小朋友因为一把小刀子在那吵架我现在记不得到底是因为谁，反正就这样的一些场景都在我脑海里，所以我就在那不停地哭不停地哭，一直在那哭。后来就觉得心里面有一种非常非常非常释放的感觉，那种感觉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后来我就从那开始，我就每次周日我就去聚会，但是当时对这个圣经对于这个神没有多少的认识，仍然还存在于这个停在于这个理性的平面。对我来说这个基督就是一个精神导师或者是一个道德导师，它可以使我的这个道德层次能够提高一点，仅此而已。但是对于这个属灵那方面的东西，我是有一个深刻的认识，因为我妈妈她以前就是拜偶像，大家可能也听说过有一些人他就是会有一些这个我们说偶像附在他的身上，然后当你去烧香的时候，他就会下来落在这个人的身上，附在他的身上。所以我妈妈她以前就是这样拜偶像，当每一次烧上香的时候，他就有不同的所谓的不同的大仙在他的身上，包括我侄子生病他就会给看，说我去世的奶奶又想他，然后回来摸他，结果他就发烧。这些东西我们没有办法解释 啊，我自己也有，因为我可能身体比较虚弱，所以常常会招惹这些东西，然后有时候上课的时候就特别的困，我就回家啊，让我妈妈给我看，然后我妈妈就会说是有什么时候骑自行车啊碰到别人啦或者怎么样，然后就被人家给撞了，这样类似的。所以对于这个属灵的这个层面的东西我是深信不疑的，因为是我妈妈她就是一个例子在我身边，而且我还有一个同学，他妈妈也是做这样的这样的事，我也经常会找他给我看。所以我觉得是这个我们很多知识分子比较难以突破的就是这个属灵的层面，不太轻易去相信这些东西，但是我知道这个东西是确确实实存在，但是呢这些都不足以成为我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原因，更主要的是我个人自身的经历。因为我们必须在亲身的经历中你才能感觉到上帝对你的带领。我信仰生命中比较大的一个转折点是2008年，那一年的话时候是我已经信主有一段时间，我参加那个博士考试，因为在高校，我在国内是在高校工作，大家也都知道要面临评职称啊，还有这个发论文啊等等的东西，所以你作为一个高校老师考博好像也是必须的事情。我当时也跟大家一样的心理准备就去考试，后来没有考试失败，具体的经过我就不跟大家说了。其实有一些真的是我们说真的是奇迹，是神迹，就是上帝真的是不会让我去考取，因为我也采取了一些很多的人为的方法，包括去找老师啊，找导师啊，找那个以前的那些在读的师兄，然后他们跟我讲啊，这个老师出题有什么样的特点，让我怎么样复习，结果考试一题都没有，我付出了这么多的时间去复习一题都没有。更荒唐的是有几个题我不会，但是我回到家的时候发现我原来借的书上面有，而那几页他图书馆借的书竟然那几页被人给撕掉，所以我那几页都没有看，然后我考试就不会。所以后来我就非常的抱怨，当时我在准备的时候其实神已经借着诗篇127篇第一节来告诉我，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但是我当时知道是上帝在借着这个对我说话，我仍然还是抱着要去考的这种信心。后来就是没有考上，我就开始对神产生了埋怨，我就不去教会。我就想着为什么呢？我可以去更好的荣耀你啊，其实更多的是荣耀自己，对不对？后来有一位朋友就跟我介绍了一个家庭教会，他说那有一个大学生团契，你去吧。然后我就去了，我去的时候正好在那时候唱了一首歌，就是那个主的手量过，当时唱的时候大家回去可以搜一下，你们要感兴趣的话，我就真的是感觉是神在跟我说话。我们所经过的事，大事小事，他的手都给我们量过。他没有让我考博成功，是因为他觉得我不去，最起码在那个时刻是不适合去读。所以后来就那首歌又把我给带了回来，然后我就开始在家庭教会聚会。2008年一次圣诞节晚会的时候，我听了一首《使命》这样的一首歌，当时非常的感动，我就做了一个祷告，我就说主啊，我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你。可是从2008年到今天真正的走出来，中间有这么几年的这种挣扎。2009年我调动工作然后就到了我老公所在的一个单位，包括2009年我后来又进行了一次考试，一次考博仍然是失利但是当我回去的时候，再去教会的时候，仍然是唱的那一首主的手量过。大家不要觉得很多的事都是偶然，再深没有偶然的事，仍然是那样一首歌。我当时听到那歌的时候我没有哭，我笑了，因为我知道上帝在借着那首歌仍然在对我说话。我当时我就知道我肯定考不过，但是我已经能够坦然的去面对。再后来就是我们学校又举办了一个跟上海外国语大学一起合办了一个博士班，博士班其实对于已经工作的人来说跟正式的上博士没有多少区别，其实大家也就是拿个博士学位，然后可能就是评职称啊，拿涨点工资之类的那个博士班呢，要求入学的要求不是很高，但是毕业的要求很高，他要求有省奖项，然后有2篇文章，其实这些我已经有了我的那个省奖项跟我哥基本上没有任何关系，但不是说没有我的关系，我是写了一篇文章，然后跟人家一起合作，当时发在了就是国家核心期刊上，结果那跟我合作者他自己就去申请了这个省里奖项，结果就获批了，而且后来我又跟他合作了一篇文章，仍然是发表，仍然是获得了省奖项。所以就是说他那个要求我基本上就会达到，但我需要的呢就是去写文章。 但在那的时候我已经开始从事一些教会的工作啊，包括也会在教会一些讲道，还有带师班啊，还有主日学。因为我们那个教会比较的缺乏，真的很多的这个信徒有一些人连圣经都不会读啊。我当时就是处于这样一个很挣扎的一个过程中，我就在想我是不是愿意把我的时间放在这些科研上。因为我当时做的是语言学的研究啊，研究一些动词名词啊，一些结构。我说这些结构到底对于我们拯救人的灵魂，对于这个人生有没有起到什么的作用。在经过一些挣扎之后我就放弃了。所以这也是神在一步一步的在调整我的这个价值观。当然与此同时，我自己的这个家庭也发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可能也是说在教会里从事的一些工作在太多，然后跟我先生之间发生了一些矛盾。后来到了一个地步，就是我必须要做出一个选择，否则就是说要不然你就只有周日去聚会，其他的时间不可以进行任何的宗教活动，要不你就是维持这个家庭。所以当时那一段时间对我来说是非常挣扎的一段时间。大家都知道，其实作为一个女人来说，可能是家庭可能会是更重要一些啊，但是我在那样的一个过程中，我就真的是圣灵非常的一个强烈的感动给我。我们的神是万王之王，万军之君，我敬拜他难道要放在这个人的管理之下吗？我当时就仿佛是想到了一些宣教士，他们为了维持这个信仰把生命都丢弃了。当时他们不是说如果你说你不是基督徒你就可以活命，但是在那的情况下他们却仍然是为了维护自己的信仰也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当然也考虑到这个三字跟那个家庭之间的关系，为什么一些家庭教会的一些带领人他们为了能够独立有个敬拜就坚持像王明道老先生就是在监狱里度过了那么长的时间，其实他们就是为了一个宗教的自由，不是吗？我们的耶稣不是说吗，如果人在人的面前不认我的，将来在父的荣耀里我也不认他。在那样一段很挣扎的一个阶段，我选择了我的信仰。那一段也是我比较黑暗的一个时期，因为心里充满了苦毒，充满了你是觉得你自己的可以说一些自怜自爱，你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当初我为了家庭调工作到那里，当初是可以，我是裸婚跟我的老公结婚，他什么都没有。在那样一个情况下我选择了家庭，可是我却失去了，就是在很多人看来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黑暗的一个时期，但是我没有办法选择。后来我就到了迈阿密，其实我是去访学，但是那一段时间我在走之前我就跟我的弟兄姐妹说，我说我在迈阿密的这一段时间会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这样说，但是我就是这样的感觉。后来在迈阿密有一次参加退休会，在那一次退休会上是解决了我的两个人生最重要的问题，我觉得是当时是那个刘院长他主持的那个退休会。第一个就是关于我这个生活的问题，因为从家庭面临的那种问题之后，我有很长的时间我没有办法走出来，我没有办法再有勇气的去开始新的生活，我甚至没有办法去面对我身边的弟兄姐妹，没有办法去面对同事，因为我思想上我觉得还是属于一个比较传统的人。就是在那样的一个时间里刘院长他说你如果觉得你做了错了一些什么事，或者是你觉得有什么的负担，你可以把它写在一个纸条上，然后放在一个盒子里，他那个盒子前面就放了一个挂了一个十字架，他说主会为你担当这一切。所以我就把我的这个我就这个婚姻的失败我就写在了纸上。我觉得这真的每一个婚姻的失败有我们每个人的原因，也有我自己的原因，这是我没有办法去逃避的，但是我们已经做错了，我们没有别的办法选择，所以我就写了这样一个放在那个盒子上。当时也是圣灵真的是动工。我现在跟大家说，如果说那个成了那两个字，你可能没有什么样的感觉，但是当时就是圣灵在对我说成了，耶稣他在十字架上已经担当了我们的罪，他说成了，我们一切的罪就赦了。所以我那时候我就觉得真的是赦免了，所以我就开始有勇气去面对一些新的开始，然后就选择了我现在的这个老公。他 可以说是什么都没有，没有文凭，也没有钱，甚至连一个正式的工作都没有。但是他有爱，他非常爱我，也非常爱我的孩子。最主要的是他爱主，他有一颗愿意追求的心。所以后来我又再来之前，我跟他又开始了一个新的生活。第二个呢，就是在迈阿密的那个退休会上就解决了我确定我去读神学的这样一个思想。因为在那段时间里，你会去想你的这个思想，你愿意去读神学到底是来自于你自己，还是去来自于神。当时那个刘院长他就在那做呼召，他说就是有愿意去读神学院的，他是神学院的院长，他说有愿意去读神学的你就站出来。我当时坐在那个地方，我原来不知道他会提到这样的呼召，当他说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这个圣灵在我心里的动工，在那催促我，我好像就要马上就要从椅子上的飘起来，所以我就走到了前面，然后再一次的做了决志祷告，把自己献给了神，我说我要一次献上，永不收回。那么这样做了一个祷告之后，并不代表我就一直这样的顺利。从回去我就回国之后，我就开始再重新思考。我想到了几个问题，第一个，我生活怎么办，我的工作怎么办？因为原来的话时候，因为我老公他原来是有就是说我说原来的先前的这个老公他是有工作的，那时候我可以去读神学，因为他可以养我，对不对？可是当我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的时候，我说主啊，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我只剩下的就是工作。但是在祷告的时候，神就给了我这样一句话，我的工作就是神给的，难道我就不可以为他舍去吗？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事情，我现在时间关系没有办法跟大家讲。因为我的工作本来我是这个师范生定向生，必须要回到老家去，所以我当时连留校的申请都没有写。但是神却有个奇妙的作为，当时省里面出了一个政策，像我不仅是可以留校，还可以读研究生，所以我的工作是完完全全没有一些个人的这个作为在里面。是我就在神的面前认罪，我说主啊，是的，这工作都是你给的，现在你要他拿去，我为什么还要不舍得呢？那这是我一个工作的问题。第二个，可能我觉得大家最难舍的就是一个亲情的问题，是我的父母。因为我的父母已经70来岁，所以他们一直在我身边来照顾我。那么后来我调动工作之后，他们仍然留在我的家乡。当他们知道我要读神学的时候，他们肯定会非常的担心。那么我妈妈她已经70岁，当她考虑到我这个以后的经济的问题，她又出去打工。其实当我每一次想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就非常的难过，好像自己没有去做到一个孝心。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忠孝难以双全，你必须要做出一个选择。所以我每一次在正式的来这边读神学之前，我就在那思考，每一次想到我就会非常的伤心。那么有一次我在听网上听讲道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他做了一个见证，他说当时神跟他说你去读神学院，我来照顾你的父母。这一句话其实也是神借着他来跟我说的，因为当时对我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安慰作用。我说是啊主啊，如果你照顾我的父母不是比我照顾更好吗？我能给他们什么呢？我就只是能给他们一些钱，对不对？一些解决基本的生活问题，可是他们的生命会怎么样我都不知道。所以我就这个父母的问题就解决了很高兴的是，我上周给家里打电话，然后我爸爸告诉我说，他说他原来那个血压比较高，一天要吃3次药，现在一天只用吃1次，而且只吃半片就是血压好了。另外一个，他的肠胃很长几十年一直都不好，有时候一次甚至好几个月都在吃药。他告诉我说哎，这么突然就好了。我说爸爸，那是上帝在看顾你他说是，因为我爸爸现在也开始去教会聚会。所以这个父母的问题解决了，那么我现在就工作的问题解决了。因为上帝是我这个工作就他给的，我没有任何的理由自己抓住不放。那么父母的问题解决了，那么还有就是我说我去读神学到底是出于我自己还是出于神，我要完完全全清楚这个问题。因为我知道我一旦踏上这条路，我可能以后可我的这个生活就连这个生活的着落都没有。我就想着这种问题。后来有一个弟兄他让我看一本书，是一位韩国的牧师翻译的书，当时是请他给看一看有没有问题。我就看，结果里面有几句关于这个圣经的解释，就是在告诉我们你自愿的去奉献，讲神的这个修建这个账目有一些人他自愿的去付出，上帝也是喜悦的。所以我现在真的是没有任何的理由，因为神已经在为我们做出了各种各样的疑问，他都一一的给我了答案。我们的神真的是非常非常信实的神。当我能来到这里，在这里读这么长时间的学，我非常感谢我的孩子 Paul。 我真的非常感谢他，因为上帝把这样一个可爱的孩子放在我的面前，他常常能够体贴他的妈妈。因为在我来之前我就问他，我说那Paul，如果妈妈去读神学，可能以后生活上都没有，都不会有，因为妈妈没有工作。但是他说，妈妈你要知道上帝会供应我们。然后在迈阿密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们过来的时候是3月份，当时天非常的热，他就穿一双鞋。我说孩子，妈妈去给你买双鞋。他说不，妈妈我要为你省钱，就一直穿到一双鞋，一直穿到6、7月。其实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他，在他去年在迈阿密受洗的时候，我就为他祷告，我说妈妈没有钱给你，妈妈只有把耶稣给你。所以这个孩子他在没有出生之前，我就把他奉献了给神。我说主啊，你要是保守这个孩子以后健康成长，我就把他奉献给你。所以我给他起名原来叫 Goddess， 他的名字就是 God， 就是上帝， Goddess 就是上帝的。我真的是非常的感谢这个孩子，不管我学业多忙，我把他丢给哪一个朋友来接管，他没有任何的意见。包括我决定要放弃这个博士班的时候，我当时在跟弟兄姐妹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他当时还不到9岁，他说妈妈这个问题很简单，你想一想，你是为了你自己还是为了更多的人。其实我就在想，是啊，我是为了自己，我考博我是为了自己，而我可能可以去放下他，我去读神学，可能会使更多的弟兄姐妹得到益处。所以我真的是非常感谢他，大家能不能给他一些掌声。 Paul， 啊，上帝真的是借着他一直来安慰我，常常的给我这样的一些提醒。那现在时间也差不多了，还是再回到这个为什么我要去读神学。我想借着几句诗歌来表达一下，也是我自己的这个答案。明知这路是十字架的路，有风有雨，很大很难也很苦，主慈爱的手时时拉着我的手，没有任何理由不去走脚下的路。那我的答案就是没有任何理由不去走脚下的路。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来结束今天的见证。
天父，我们来感谢你，你自己把一个见证人，不完美的人，要带到你的国中，带到你家中，要来使用他做你的使女。求主你就赐福给施慧文和他的儿子Paul，还有他现在在中国的丈夫。我们真的是需要靠你自己的供应，你的供应你自己，我们不知道在哪里，但是你自己的儿子为他舍了，所以我们知道你也会把万物一样的赐给他。我们听见的人也在这里有份的人，就求主你在我们中间参与这个教会的帮助我们在这里参与学习和成长的这个途径。我们把他们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主你恩待，求主你赐福，求主你给他们最基本的需要，好让他们在主里真的没有缺乏。也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这位最丰盛的主、最有怜爱的主的名，阿门。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过了，本来是有这个川灯，川灯弟兄呢，还是请你来说吧。我觉得我们这个时间到下个星期我们的时间就过了，我觉得还是请你，大家能忍耐一下吗？好，因为我们这一月很重要，请你，川灯，请你上来。他的那个妻子华月呢，昨天那个建兵送他们去，正好是坐这个大坝去纽约参加一个婚礼，所以过两天才能回来，本来他们俩一块做见证。
牧师，我还有几分钟啊。 OK， 好，那压力蛮大的。刚才那姐妹说她讲话很快希望大家能跟得上。那我相反，我讲话很慢，而且发音也不是很准，所以大家要耐心听。虽然现在外面可能已经煮好菜了，可能在招呼大家，但是就给我10分钟时间。那我是来自福州，那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那我妈妈就是以前也是经常会 去教会的。那我小时候其实我已经听过福音，但是还没有去接受，还没有认识这位真正的生命的主。那一直到我来到美国之后，2008年来到美国之后，2008年的时候才信的主。我是2001年来到美国的，那我是那时候我才20岁，是其实我的文化程度并不高，可能像我们很多我们那边的福州人一样，很多都是只有小学毕业，甚至初中还没有毕业，那有的就是初中毕业。那我是读到高二，读到一半才退学的。那也是因为家里经济的出了很大的问题，因为我爸爸他生病，然后花了很多的钱，借了很多的债呀。所以虽然在大家面前可能我的文化程度很低，但是在我们那一边我算是蛮高的呀。然后我就是时常也在想，为什么我会走上这一条奉献的道路，我为什么也会进去神学院去读书。这3年的神学生涯，我也一直在访问我自己，为什么神要用我这样的一个人，文化程度并不高，而且口才又不好，为什么不去找这些教会里面，我相信美国教会里面很多都是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甚至是博士这些都是我们常常就是觉得距离很遥远的人。但是因着在教会里面，我认识到了很多这样的，但是我很感恩，因为时常让我又注目转眼仰望耶稣，因为耶稣他是木匠的儿子，那我也是，我也是木匠的儿子，我爸爸是个木匠呀。很多时候，那耶稣他是三十岁的时候他出来传道，那我30岁的时候神呼召我进入神学院去读书呀。我就时常就把我自己跟跟我们的主耶稣来相比。那在我就是读神学院的这段时间，那我也参与到我们在纽约的一个教会叫明恩教会。那这个教会很特别的是，他们都是福州族群的，大部分都是因为要上庭，要拿到教会的证明，要为了一张受洗证他们来到教会。那我就自然而然就接触了很多这样的人，包括我自己也是因为这样的需要才去到这个教会里面来的。所以当我在接触当中，我更是自己更深的跟主建立起了生命的关系，直到最后神呼召我。但是我看到许许多多的人，据我们教会的一个老牧师他说，我们教会已经有20000名注册的，那个还是前几年的时候，20000名已经在教会注册的会友，但是平常来到教会的，我们4个分堂加起来，平常星期天来教会聚会的也就2000人，那其余的人去了哪里？这个问题我当然知道，因为我也曾离开纽约，也因着工作的缘故去到田纳西，去到 Oklahoma 州，去到马里兰州。我相信那一些跟我一样的人，他们也因着工作的缘故也去到外州。那为什么今天会在这里，也因着去年参加马里逊挂读展来到这一边，然后去过不同的教会。但是我发现在这些教会中很难发现我们福州人。那他们离开了我们纽约的教会之后，他们去了哪里？他们有没有在过着这样的教会生活？我一直在想，所以也就把这样的感动就放在心里面，也看到教会其实有一些的教会确实有这样的负担，要做这一块的搀扶事工，但是因为有我们福州背景的同工太少，而且因为做餐馆很多的时间都没办法拿出来， 来做这个侍奉。所以我就在问我自己，我说神啊，是不是你要给我这样一个装备，让我出生在这样一个地方，让我经历到这么多的一个餐馆生活，这么多年的餐馆生活，是不是要为着现今的缘故？那之后神在一步一步的，他借着弟兄姐妹借着明发弟兄，借着我们学院的师母，也一直的要鼓励我来到这一边，来这一边就是做搀扶施工。那我来到这边之后这两个礼拜我们同学也探访过很多的餐馆，也碰到过很多的人，有的已经在就是教会里面受过洗，但是之后就没有再去教会，有各方面的困难，有的是从来还没有听过福音，因为每一天都在上班，特别是做老板的，有的店生意不好，只是夫妻两个人在店里面，每一天都在上班。那我看到那一些人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有很多的人他们还在救恩的门外，有很多的人他们还没有机会接触到真理，他们还没有感受到关怀。但是我们这一群的基督徒，我们却因着神的怜悯认识了主耶稣，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聚会，我们上主日时，我们也学习到了很多，但是我们需要走出去。以前我觉得说我们都是一群分别为圣的，但是到最后我发现分别为圣不是神，不是把我们好像围起来，然后旁边围一个墙，使我们跟世界上面的人分开。神让我们分别为圣，是要透过我们，他拣选我们做世上的光，世上的盐。但我在这两个礼拜跟很多的基督徒，很多的弟兄姐妹接触当中，我发现我们教会有很多卧虎藏龙。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你们所接触的人当中，而我们不愿意跟他们谈我们的信仰。我很记得很清楚的是，我们带我们过来的明发弟兄，他分享说他结婚的那个时候，直到第二年他太太要受洗的时候，他太太才知道他已经是基督徒，已经受洗了。我相信这种情况都发生在我们很多的教会里面，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是隐藏的，不知道，不愿意让我们身边的人看到我们的信仰。所以我再一次站在这里，就是也希望弟兄姐妹能够站出来，因为神他把我们分别为圣，就是要让我们要做世上的光，世上的盐。我再一次就是也看到说这个事工它不单是我一个人可以的，也不是汉娜姐，也不是教会的只是长老牧师的责任，它是每一个人的。就像今天陈彪牧师他在信息里面所分享的，耶稣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他亲自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也要愿他这种受差遣的方式，道成肉身进到我们的那些需要关怀需要真理的人群当中。这就是我和我现在太太在2013年的时候在一个聚会当中一个老牧师的信息，道成肉身，每一位基督徒都需要这个事工，不是几个人可以做得出来，需要 我们全部的弟兄姐妹需要动员的。那有的人说，我不会传福音怎么办？没有关系，你可以学习。有的人说，我没有车怎么办？没有关系，你可以愿出你的时间，拿起你的电话，你跟那一些的餐馆的人跟他们问候一下。那有的人说，我什么都不会，我也没有钱，我什么都没有，也没有关系，你在我们背后，你为我们祷告。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到这个事工当中。大使命不是我们只是给我们几个人，而是给每一位基督徒。那到最后，我相信，其实我也时常在幻想哪一天，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要拿什么去见我们的主耶稣。可能那一天主耶稣会问我说，川登，你在2015年6月份的时候，你做了什么？你带了几个人决志祷告？你有关心过那一些痛苦的人吗？我希望我在每一次侍奉神的时候，神就会在他的宝座上拿起记事本来记下我所做的一切，而不是空空的来去见主的面呀。所以时间差不多，我就分享到这里。那也希望大家就是真的可以思想，传福音它不是某些人，不是几个人的责任，它是关乎到你自己，关乎到你将来你如何去见主的面。好，谢谢。
银强长老在吗？为魏川登做个祷告，我们结束。好，因为整个参服的这份很多侍奉，影响长老在参与，我请他来做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真的为川登跟华月这对新的夫妻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差遣他们夫妇来到我们当中，开始在佛州这个地方开始一个新的参服的施工。主，他的见证真是打动我们的心。主，因为他的见证来自你。主，我们真的知道说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不是枉然。主，你救我们也从来不是只是为了救我们这一个人而已。主，你乃是你有无比的心意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真的能够去使万民都做你的门徒。主，我们求你亲自帮助我们。主，让我们听见主的使命，有了话就是遵守的，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被你承认是爱你的人。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有色彩，让我们的生命更有意义。当我们听得见你的使命的时候，我们回到你起初创造我们的位置上的时候，我们开始成为你的儿女，成为真正能够顺从主，能够听你话，来听你命来行使的儿女。我们谢谢主，为川登跟华月在这里边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的服事来祷告。所以我们求你真的是力上加力，恩上加恩。所以我们也求你保守我们，主眷顾我们这个教会，让我们还没有参与的弟兄姐妹，主，我们在各样不同的层面上，主，我们愿意摆上我们心意。我们知道这个事工是我们没有做过的，这是等于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跨文化的一个事工，主，但是它是一个本地的宣教事工。主，让我们真的是有你的话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主，让我们的生命开始能够进入你要我们所进入的使命。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